今天，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够用的恩典，仰望你对我们的带领。主，我们不管环境如何，主你在高天之上仍然掌管万有，不管洪水怎样泛滥，主仍然坐着为王。求天父你保守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来寻求你的，也必定会得你的保守。因为主说你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敬虔的心来学习，来领受你给我们真理的开启和带领，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的分别出来，我们真正走在天国永生的道路上，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二课。那在第一课呢，我讲了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简介。那在第一课的当中呢，我特别强调呢这卷书的重要性。这卷书和罗马书接连在一起，罗马书呢是有关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最重要最完整的论述，16章。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是有关圣徒的生命见证和建立的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教导。在哥林多前后书的当中，所有教导的内容是有关信徒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能够被建立，教会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留意的是哪些问题，哪些事情是教会所面对的挑战。那我在讲序论的时候呢，我讲过我叫哥林多现象，也可以叫做哥林多教训。那哥林多现象和哥林多教训是外邦教会特别典型的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学习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对教会的牧养，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那里面教导的所有的内容，从当时哥林多教会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极其的重要，就在教训我们当下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学习哥林多前后书的内容，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当中到底在说什么，经上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按照经上说的来建立我们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就是对的，这个教会就是对的，能够真正得到神他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带给我们的永生的这么一个应许。好，我们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那这个经文这样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先在这边稍微停一下。那保罗呢，他在第一节经文的当中他强调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叫奉神旨意，保罗所写的哥林多书信都是奉神的旨意所写的，不是个人的观点，不是保罗个人的所谓的看见，这个不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圣经可能会有偏差，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他是奉神旨意所讲的，就是绝对的圣经真理。那这句话呢，保罗书信当中呢经常提，因为当时他是使徒，当时外邦教会对保罗的权柄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质疑保罗的权柄，那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个里面先把保罗的教导绝对化，或者说上帝的教导绝对化，这个是对的。然后呢，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那他是蒙召的，没有蒙召做神的使徒， 你无法百分之百传递神的旨意。那这个是连接点， OK。 然后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他以这个权柄，以这个绝对性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就是要教会完完全全的听从。那后面的经文呢也是很重要，他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请大家留意这句话，这句话呢被很多人误解，很多人读了这节经文就定论说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圣徒，都是绝对已经成圣的，是百分之百得救的，这样的说法是错的。我再次跟大家说，这个解释是错的。那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呢，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应许，没有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但是怎么成圣呢？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亲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成圣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人以后，上帝借着他的道，借着圣经真理使人成圣。所以这个成圣是包含这些的内容，并不是我们看字义就简单的解释成成圣，这个是错的。然后呢，他说蒙召做圣徒的， To be saints， 这是英文，按照原文是一个持续性的成为圣徒。这个做圣徒他用 being， 他不是用 doing， 这个很重要哈。在英文这个点，那在原文的这个翻译，为什么这两个不同呢？我们不能靠自己做成圣徒，我们要持续的是一个圣徒，叫做活出圣徒。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一直要在成圣的道路上，一直要成为一个圣徒。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那这件事情是真正按照上帝的真理，顺从圣灵被塑造的人才能够做成的。请大家留意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如果你解错了，你后面的经文都是混乱的。那这节经文你写的对，后面的经文你就会准确。当我们说他是做圣徒，不是百分之百都是的，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前书5章，保罗说那些犯奸淫的不悔改的要把他逐出教会。那我请问，被逐出教会的人他还叫做圣徒吗？不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清楚地说，如果有人犯罪，那一个人要去指证他，他不听两个人去，再不听教会去，如果他不听教会的就把他当作外邦人。是什么意思？不再把他当作信徒了。那这个是圣经绝对的教导。那在这个教导上我们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保罗所说的和耶稣所教导的是一样的，保罗是按照耶稣教导的来写书信。 OK， 所以这个点我要一再一再的强调，因为这个点被误解的非常厉害。那这个点正确的解释后面的经文你才会准确的去理解。好，在后面，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啊。这讲到基督是同样一位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是一个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他的一段的话。那我上次讲过，哥林多前书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是第二封信，后书是第四封信。那中间还有两封信呢，没有记录在圣经的当中。那圣经记录的那就是从神来的直接的话，那两卷书我们不需要再去考虑，前书后书这两样是属于圣经。好，那第四节开始，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与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四节到九节和一节到三节呢，有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先做定位，先告诉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信徒，你们蒙召是做圣徒的。那这个做圣徒，成为圣徒，是我们蒙召以后我们信仰的道路，是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蒙召进入教会，不是加入一个社会的一个俱乐部，是要在教会的当中，以弗所书被成全为圣徒的。那蒙召要成为圣徒，这个是所有信徒你的准确的定位，也是教会准确的定位。教会是成全圣徒的地方，你蒙召进入教会，你要成为圣徒，那这两样是结为一体的。这个定位以后呢，到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面保罗在说什么呢？上帝的恩典足够让你成为圣徒，讲到上帝的恩典的绝对性。那这一个要点要回答什么问题呢？很多人说我蒙召了，我没办法作为圣徒，我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啊，我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保罗说不是这样，你既然蒙召，你必须要成为圣徒。那你成为圣徒这件事情是绝对能够实现，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恩典，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第二个要点。所以我讲到这个要点以后，你再看里面的内容，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他说呢，为你们感恩，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Grace 恩典，我要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了你足够的恩典了。 OK， 然后后面他接着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这些呢，都在从另外的角度回答人的质疑。保罗说这些都够了，给你的，给哥林多教会的足够，足够，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然后到第六节，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那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面是足够坚固的。你不要说基督给我的救恩和基督的救恩的见证对我来说不可靠，圣经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质疑。圣经说已经足够在你心里面成为见证，你不能否认，足够坚固了。然后呢，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保罗说你们不要说我们在恩赐上，在恩典上不够啊，其他的教会比较好，我们教会不行，所以呢我们呢活不出圣徒呢，我们是有原因的。那这样的说法是绝对绝对的错误。我跟大家讲这个例子，美南浸信会最大的一个教会体系，那个会长他说很多同性恋没有办法改变，是因为上帝不听他的祷告。那这样的说法是绝对的亵渎神的。我跟大家说，上帝不听人的祷告，没有办法脱离罪，这个是人在上帝面前非常错误的那一个质疑。保罗清楚地说，上帝给教会给信徒的恩典是足够的，足够改变你的。那不能改变，你不能说上帝的恩典不够，你不能说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不能改变是你自己有问题， 你自己没有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来依靠他，你自己没有真正的悔改，你自己没有真正的顺从圣灵，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里面。这里面是有一个 argument， 是一个争论啊。那这个争论点，保罗要把这个绝对的东西要把它诠释出来。然后呢，你们又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耶稣基督的显现是什么意思？末日的审判。因为你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你将来要面对耶稣基督末日的审判，要小心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已经足够了，足够丰富，基督的救恩足够坚固，你得到的恩赐没有一点不及别人的，你要等候基督再来的审判。 OK， 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他审判，他说要从神的家起手。什么叫从神的家起手？先审判蒙拣选的人，到底有没有在基督的面前你好好的得着基督给的足够的丰盛和他确定的给我们足够得救的这样的恩典。你没有就接受审判，耶稣说他们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所以在这段的当中，既讲到神恩典绝对的丰富，也讲到基督再来审判的绝对性。 OK， 好，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又回头讲到这一点，耶稣基督他是末日审判的主，他也是现在坚固信徒的主。他在末日会审判，绝对不是他丢下我们不管就等着末日审判我们，不是的。保罗说他一直的在坚固所有属他的信徒，他足够坚固所有属他的圣徒，使他们在末日的时候无可责备。这是耶稣基督一直做的事情。那如果在末日的时候你仍然有可责备，就不是耶稣基督没有坚固你，而是你在他的面前没有真正按照他的心意得他的坚固。那这个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请大家非常留意这一个点，对我们很重要。然后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上帝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信实的，他拣选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是绝对的，他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所说的。那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要清楚的有对自己的定位和对上帝和耶稣基督清楚的认识，那这样你们才知道在教会当中你应当怎么样按照神的教导来跟随他，来成为圣徒，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 OK， 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然后到第十节，保罗呢开始针对问题，哥林多教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在外邦教会常常出现。那这个问题的根结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是外邦教会，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发达、能人比较多的外邦教会，你要特别特别留意哥林多教会，或叫哥林多现象，是非常容易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情况。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根结原因到底是什么？那这是这段经文保罗要讲的。他说呢，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问题是什么？结党纷争。结党纷争是哥林多教会的大问题，结党纷争是外邦教会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教会的大问题，非常容易结党纷争的，我叫哥林多现象。 那为什么人会结党纷争？我们要问，什么样的人会结党纷争？是能够组织政党的，能够去结这个党的人。那谁能够结这个党？是有才能，自以为有才能，要使用自己才能的。圣经有说过，那些结党纷争的人，他们会显出他的才能来。所以当他在教会的当中，他要高举自己的才能，要把自己的才能显出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件事情，要在众人面前显出自己的才华，显出自己的能力，显出自己的影响力，那就会造成结党纷争。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的问题，请大家留意啊。然后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保罗有证据，因为有人告诉保罗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那这个是他们结党纷争的那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是他们说属保罗，亚波罗是当时在哥伦多教会做牧养的。亚波罗在使徒行传记载过，这个人应该在十八章。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从那边来的，那个是当时的全世界的学术中心。他非常有才华，口才非常好，圣经非常熟，因为他是利未人，然后有很强的教导的才能。那这样的人呢，会被高举，保罗也被高举。基法呢，就是指彼得，是教会最早的跟随耶稣的使徒。那这些人呢，都被高举。那你们说，那保罗和亚波罗和这个彼得，他们搞结党吗？不是，他们没有搞结党，但是有些人借他们的名搞结党，这个是问题。我讲到特别讲过，有一篇道叫做高举人的自高。当人高举人的时候，也落在自高的里面，因为我觉得他是高人，我觉得他最有才能，我确定他是最好的，这个都会落入到自高的里面。被高举的人未必他自己是自高哈，请大家留意啊。保罗、亚波罗和彼得都被高举，他们没有自高啊。有些人是要自高，想要被高举，但是呢，被高举的人不一定就是自高的，不能这样说。比如说马丁路德是被我们所肯定的，加尔文是被我们所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马丁路德他就是自高的，加尔文就是自高，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 OK， 大家脑子要逻辑要清楚哈。那人有可能愿意被高举产生自高，有，但是被高举的人不一定他就是自高的，不是的啊。但是高举人的人他会落在自高的里面。那这些都造成结党，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为什么后面他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为什么把这个和彼得、亚波罗和保罗自己并列呢？那属基督的有错吗？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有错吗？这节经文呢，需要稍微解一下，为什么保罗把它定义成结党。这个结党就是我和你们不同，我比你们更高超，这叫做结党。 OK，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个词，我们要跟从神不跟从人，对不对？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百分之百对，但是这句话有它的可能性的漏洞在里面。当他说我是跟从神不跟从人，所以他就否定所有的人，他就否定神所设立的教会的带领者，他就否定神所差派的仆人，他就是属于属基督的这种自高的人，就是结党的。那个并不是他好像他很客观的来描述一个信徒，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属神的，不是。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时候，讲这节经文的时候，把基督和保罗和亚波罗彼得并列在一起，他要诠释的是这个信息。你们属保罗，你们属这个，我是属基督的，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不是属基督的，唯有我才是属基督的，这叫做结党。要高举自己与人不同，要高举自己，要比别人更高超，这个叫做结党。 OK， 那在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属基督是对，但是呢他以这种方式来高举自己，这就落入到结党的里面。好，然后第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吗？啊，保罗开始讲到分开这个词。当人这样讲，然后在信徒之间彼此分割的时候，彼此结党的时候，就已经是分裂了基督的身体。OK， 保罗说不是这样，你们是错的。然后他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所有的信徒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身份的特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既然大家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人就不可以分割，就不可以自高，就不可以觉得你比别人更强，因为你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在这一个定位上 identity 上面，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凭什么自高呢？保罗是讲这个问题，你不是奉我的名受洗。 OK， 那奉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属于所有信徒的，那就没什么好分的。好，后面的经文很重要，十四节，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十六节，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啊，这个是保罗描述他自己，他给别人施洗的非常少的。我就说这一句很重要哈，请大家留意哈。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那这些经文你仔细去体会，他说呢，基督差遣保罗不是为了施洗，是为了传福音。那和我们一般大概的认识说，我传福音不就是为了叫人施洗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有点不太对啊？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就是让他信耶稣然后施洗吗？是这样吗？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吗？那保罗为什么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是为了传福音？那这个次序好像是颠过来了，这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对施洗和传福音的认识不够全面，这是问题。这个也是当代教会的一个大问题。保罗讲到说，我来不是为了施洗，是为了传福音。那英文这个词呢，叫 preach the gospel。那原文的含义呢，我来呢是为了传递和教导福音。我把这个词呢稍微给大家更内容多一些，大家会了解，传福音是传递并且教导福音。福音不是传一下叫人 受洗成了一个基督徒，传福音就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那只是完成了传福音的一个步骤而已，或者说完成传福音的一个起点而已。那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呢？是 preach the gospel， 是教导福音。福音是什么？在哥罗西书保罗说，我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全备， 是什么意思？我讲过这篇道叫做传讲全备的福音真理。那全备的福音是什么？全备的福音是整本圣经，全备的福音是救恩之道。那这个是在当代教会当中非常容易产生误区的那一个点，就觉得传福音我叫人受洗，这传福音就结束了，甚至我叫人觉知一下，举手一下，传福音就完成了。这是错误的认识。保罗在这里说，就算是我叫那个人已经受洗了，这个还没有完成传福音的事情，这件事情也不是保罗奉差遣的真正要做的事情。原不是为了施洗，是为了传福音，是教导福音真道，这个和传福音是一体的。我再次跟大家说，在近代的福音派的当中，在这个点上错误的认识实在是影响教会太多的信徒，让他们误解，包括在教会的牧养，我们误解了什么叫做传福音这个词。传福音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我在讲过耶稣的大使命，他说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叫做大使命，这个叫做传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好像不是很刻意的要纠正大家的概念，因为在保罗讲的时候他就是本着正确的概念讲的，但是这些经文实在是纠正了我们很多人错误的概念，我们对传福音的概念的认识是错的。 OK， 所以保罗说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福音的认识。然后后面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个里面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在这个时代有非常大的误区，是什么呢？想方设法叫人举手，用各样的手段叫人受洗，然后要想什么智慧的言语，我怎么讲可以说服你，然后呢就让你举手了，我怎么讲就让你啊受洗成为信徒了。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他说不是用智慧的言语，是用什么？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福音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正能够信主不是人靠智慧的言语说服人，真正信主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圣灵感动他，所以他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传福音的核心，不是用人的智慧，不是用商业手段。那这样我们传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才是纯正的福音。那这些点上都是我们外邦教会哥林多教会我们很多很多的误区。在这个点上我讲了这么多，大家我相信你自己应该是非常有感受的，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在你原来的概念的里面，这些我相信你都是非常有感受的。你对福音的认识，你对洗礼的认识，你对圣徒的认识，你对成为圣徒的认识，你对上帝恩典的认识，对基督救恩的那种的应许的认识，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误区。那在这个里面这些经文的当中都把这些的误区更正，让我们透过圣经能够明白这些非常重要的概念。那这些概念认识的正确，我们的信仰才会正确，我们的教会才会是健康的。 OK， 好，后面十八节，那从十八节开始呢，一直到后面三十节、三十一节，保罗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的智慧、人的才能、人的本事、人的成功，所有人自高的东西，保罗都在这个里面来面对。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人信仰的拦阻，都会成为教会出现问题的那些的原因。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有人的智慧，有人的才能，有人的成功，有人的所有的值得骄傲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在社会上很成功，我在教会里也要很成功，我在社会上我成为高人，我在教会里面也要成为高人。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拦阻。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我跟大家讲，我做牧师时间不长，14年15年，我对信徒的观察，当他们讲那些话的时候，当他们表现的时候，我有一定的看见的。当他们讲他自己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当他讲到他的所谓的成就的时候，我可以有些观察，我知道他的灵性到底在哪里。在社会上很成功，到教会里面也要很成功，他的灵性还没有真正得到根本的转变。在社会上做头，在教会里面也要做头，他可能会成为教会哥林多现象的那个发起者。这一点是特别特别要留意的。信主要谦卑在神面前，但是对于在社会上有才能的、有成就的、被人高举的，到教会里面能够谦卑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不能谦卑下来，那他就会成为保罗所责备的那种人。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这里特别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在那灭亡的人看起来是愚拙的。什么叫做灭亡的人？无法接受十字架的道理，无法活在十字架道理里面的人，那些在社会上自高，到教会里面仍然自高，没有在十字架上被神好好的对付，那他在十字架面前认为那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在上帝面前他走的是灭亡的道路。十字架的大能不是在人的才能上面显出来的，是在上帝的大能里面显出来的。保罗讲这个问题。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是对哥林多教会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的，也是对所有的教会的里面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上帝说他要灭绝他，上帝绝对否定这些的事情。后面经文接着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要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是上帝。那这个视角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世俗的方面，一个是教会里面的方面。保罗的书信是写给教会信徒的，那保罗也用世上的事情呢对教会的信徒提出提醒，但这个经文呢绝对是给信徒听的，不是给外边不信的人听的。然后呢，保罗会用世俗的情况呢在教会的里面成为信徒的提醒，因为那个信徒如果他没有看清楚，他会把世界的光景带到教会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起作用的，是必要的。所以保罗在讲到说，那些文士，那些的辨识，在当时文化的里面，很多的希腊背景的有很多的辨识，他们很会辩论的。 他们有很多哲学思考，有很多哲学的逻辑，他会跟你一直辩到底的，你辩不过他的。他在文字那种游戏的当中，他玩得非常的好的，会让你精疲力竭的，你也没办法辩赢他。我跟大家说，信仰不是靠辩论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不准确。如果你没有真正从圣灵来的开启，没有从圣经来的真理，你怎么会越辩越明？你靠什么越辩越明呢？真理越来越明，是因为上帝透过圣灵不断的开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的真理才能够越来越明白，不是靠辩论越来越明白的，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希腊哲学，这是外邦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影响。我跟大家说，这些的东西都会带入到教会的当中，如果你不小心，你都不小心带到教会的里面，那些观念是世俗的。我在教会的里面这些年，包括教会的很多的治理，很多的观念，很多人带都是世俗的观念，他不是从属灵的角度来思想，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的，那这些都是要面对要对付的。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好，后面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一个比较，上帝会废掉那些世人的智慧，包括他把世人的智慧带到教会的里面，都会被上帝废掉的。然后呢，他拯救什么人呢？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信的人是乐意用那些以世人的智慧看为愚拙的，但是呢是显出上帝的智慧。那这一个要点，请大家要把它摆清楚，要把它摆清楚啊！回去要好好去思想。保罗的书信里面的逻辑性超过世上所有的哲学家。我再次说，圣经的逻辑绝对超越世上所有的哲学的逻辑的，那个严谨度超过世上所有的哲学家。大家回去要仔细的去思想这句话。OK， 好，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那这句经文呢，放在这个里面呢，有一点意思的。保罗做两个定位，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希腊人。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腊人是要智慧的。那可能大家会说，那难道犹太人不要智慧吗？不是的，我跟大家说，犹太人的智慧绝对的高超，犹太人的智慧不输给希腊人的智慧。犹太人看清楚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犹太人说神迹才是重要的，人的智慧没什么价值的。大家还记得传道书3章有一段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却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罗门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智慧的君王，他的智慧大到一个地步，所有外邦的王都来朝圣，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示巴女王过来听所罗门的智慧，他实在是高超，超过外邦不信神的所有的人。犹太人不是没有智慧的，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不是求那个智慧，人的智慧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他求神迹。那个神迹从神来的，那个才是有意义的，很现实，也很实在。那希腊人是求智慧的，希腊人就停留在人的头脑的智慧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外邦人，我们华人就停留在自己头脑的智慧的这个圈子里面，在里面一直的转，就跟希腊人一样的求智慧。我想明白，你说服我，你把我说明白。我跟大家说，就是希腊人求智慧， 你没有求神迹，这个在外邦人的里面是正常。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这样争的，你一定要说服我，你一定要说服我，我是这样想的，你没有说服我，这是常见，这是正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正常的，那你怎么样靠着神去跟他交流，这是对的。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仍然是这样，那就是错的。在教会里面还仍然好像希腊人一样，付诸自己的理性，以自己的所谓的智慧为绝对的这个定义点，那是错的。要求神的智慧啊，这个是这节经文啊，我稍微多讲一点。23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犹太人和外邦人，耶稣钉十字架，这是什么神迹啊？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可以吃饱，是吧？医治我身体健康了。那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叫什么神迹啊？这个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的基督再来，是带领以色列国家兴旺，在全地成为最大的强国的。结果这个基督来钉了十字架，这个神迹，犹太人不要，啊，他们是超过世人智慧的现实，在十字架面前，他们当作绊脚石。这基督来了，不是我们所要的。OK， 这犹太人，那在外邦人为愚拙。基督来，他是上帝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钉十字架？哪有这么软弱的所谓的上帝的儿子？哪有这么一个在全地要做真正的王的，却被钉在十字架，这不是愚拙的吗？ OK， 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来讲，好，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对蒙召的人，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并且要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要真正赎去我们永远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成就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救恩，让我们真正脱离死的咒诅。这个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是在那个信的人来说是真实的，是阿门的。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蒙召的和没有蒙召的，真正看到十字架道理的和把十字架当作愚拙、当作绊脚石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分点。OK， 好，25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那这是一种的 argument， 什么叫做 argument 呢？它是一种比较啊，是一种的辩论方式。他用这种的比较呢，来讲到神和人的区别，但绝对不是说神是愚拙，也绝对不是说神有软弱，不是的哈，神没有愚拙，神有绝对的智慧，神有绝对的能力，神不会有软弱，也不会有愚拙。那这是一种辩论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保罗说，他是神，你是人，就算神是愚拙，就算神你认为是软弱，你也仅仅是人而已，都会比人要好。人和神面前就不要争了，就不要拿自己的所谓的智慧和能力跟神去争辩，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保罗是讲这个。 OK， 好，26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那这一个不多呢，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判定，从整个的哥林多教会的结构来说是这样。尽管他那里面有很多的能人，但是在哥林多那个城的当中，并不是教会成为能人的一个集合体，不是的。教会里面有能人，但是来的人真正进入教会的不是那些的能人，这和社会什么精英团体是完全两个概念。 教会的里面，保罗说蒙召来的是不多的。那多是什么人呢？是比较平常的，甚至被人家轻看的。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教会不能吸引精英呢？因为神所拣选的是真正谦卑在神面前的，那个骄傲的自以为精英的会被上帝挡在外面，上帝不拣选他。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总的团体总的比例，这些所谓的世上的高人世上的能人不多。那如果他们能够信主是好的，如果他不信主，你就为了吸引能人到教会来，那你的教会会出问题。 OK， 这样的情况在亚洲有发生的。那这是一个问题，定论也是一个教会的常态。保罗写在这里，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历史当中到今天教会都是这样。那在这个点上我也特别要强调一下，在教会里面不要高举能人的。在当代的教会落入到一个世俗的名人效应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千万要留意的。有哪个名人在我这边，有哪个名人来到我的教会，所以我就觉得荣耀得不得了，请大家要留意啊，那个是世俗的对人的高举，而不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情况在外邦教会非常容易发生的，那我叫做常见病多发病，这是一种高举能人，那这是错的。好，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是上帝做的事情。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这个一个也不能自夸有两个方面，你说他们现在还在自夸，他们现在又上电视啊，又出镜啊，又在什么 internet 上又有很多的粉丝，也有很多的跟着，他们可以自夸吗？这个一个也不能自夸，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他们是没有的，在将来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是进地狱的，他们会在地狱和污秽的羞辱当中是永远的在那里，他没什么好自夸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们的生命见证是羞辱的，在教会的里面真正属神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会改变，他们会脱离罪，会活出公义圣洁的生命的，这个是真正的荣耀所在，是生命的本质。有再多的钱财，有再高的地位，活在污秽的当中，那个没什么好自夸的，那是羞辱的事情。那这是两个方面我们来看。好，30节，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这个结论大家都看到了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本乎神，从神来的，神使信徒成为什么？使耶稣基督成为信徒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夸？不属基督的人没有办法得着基督给我们的真正的智慧，真正活在公义的当中，那种的美好，真正有圣洁的生命，那种的美善，真正得到救赎的那种永恒的恩典，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不能自夸。那这些是属于神的儿女，真正属神教会，真正属于神的信徒的。 OK， 强烈的一个比较。最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不要指着人夸口，不要指着自己的才能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主是唯一可称颂的啊。好，那我们进入思考题哈，实际上内容很多哈，我只是大概的把重点点了一下，这个里面要讲的内容太多了哈，保罗的书信内容非常的丰富哈。那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尽快的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第一个， 哥林多信徒的灵命状态显然很有很大问题，为何保罗还称他们为圣徒？我讲过的哈，是蒙召做圣徒，是成为圣徒的。我们蒙召之前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蒙召以后这个问题仍然可能还存有，那蒙召以后这个问题要慢慢被解决。这个是信徒信主以后进入到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目的，被成全为圣徒。那有问题是正常，有问题没关系，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样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被基督的救恩把问题改变，脱离那个不好，活在良善的里面，这个是要点。哎，第二，信徒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救主，是教会的头，为何还会高举人？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包括我是外邦信徒，因为犹太人经历了大概2000年的信仰的历史，他们大概已经意识到不能高举人啊，甚至不能让人做王啊，他们也意识到了。但外邦人呢，仍然在外邦背景当中高举人做王啊，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活在一个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被奴役的这样一个习惯的里面，对在上的权柄真的是在我们的罪性当中有一种奴性在的，离开了那个奴隶主，我们好像就无所适从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在基督里我们要得自由的，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主，任何的人、任何的体系、任何的宗派不是我们的主。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突破的，在基督你要真正得自由的，脱离那种被奴役的这种的状态。高举人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好像奴仆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个是错的。不能高举人，你只能高举基督的，唯一能够高举的是他。OK， 这是我们要脱离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第三，神要借着十字架的道理灭绝智慧人，是否神不喜欢智慧人？不是的，神不喜欢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保罗是大有智慧的，这些使徒，包括这个刚才保罗所说的这个亚波罗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神不喜悦的是世人的智慧和高举人的智慧，这是神不喜悦的。OK， 好，第四，保罗责备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神迹和智慧有什么不对吗？那这个里面我前面讲过了，神迹和智慧，人的智慧和对神迹的那种的个人的欲望的要求，这个都是错的，是吧？这个在信仰上都是失败的，啊，包括我们信主以后，仍然要神给我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让我活得更好，让我要得到我所要的，这个都是错的。神迹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神迹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现在的好处的，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这一个要点。好，第五，拣选软弱愚拙的人，让强壮智慧的羞愧，神不喜悦优秀的人吗？神不喜悦自以为优秀的，神不喜悦那些逞着自己优秀的在教会里面要高举自己的，神不喜悦的。那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蒙召的人应许成为圣徒，蒙召的人追求成为圣徒。所有蒙召的人，神应许我们成为圣徒，你要追求的，那你要自己走成圣的道路的。第二，灵命成熟的信徒会高举神，灵命不成熟的信徒会高举人。 OK， 当然高举我是属基督的，这种也是不成熟的啊，与人分隔，自以为高超。第三，高举自己智慧的人会背离神，放下自己智慧的人会寻求神。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智慧，不自以为聪明，我会去寻求神的。好，第四，十字架叫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十字架叫人靠主不断努力。我们是靠着主不断的追求主啊，跟随主啊。第五，人的刚强智慧能胜过人，神的刚强智慧能胜过罪。靠着神的刚强和智慧，我们要紧的是胜过罪，不是在人面前争胜，在人面前任何的所谓的胜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胜过罪，那个才是真正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救恩当中最核心的那个要点，在基督里得荣耀的那个要点。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丰富，内容多到一个地步，真是孩子这个笨拙的口舌，有限的思想，没有办法呢和讲得绝对的明白。求天父你亲自的开启，开启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得到丰富的真理的浇灌，让他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